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电子团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一章查考的第九讲。在上一讲里，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里读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能晓得这些实情，能够应付数目如此庞大的人们，好像我们只有一个人，而且除他以外，难道还有其他人能够单个地对我们说话，并对我们了如指掌吗？圣经显明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的伟大和他存在的荣耀，是远远超乎我们能力所不能理解的。他无比的奇妙，无比的至尊，以及无比的荣耀，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可能知道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圣经的语言，然而我们肯定无法掌握它永恒的属性。它历来就一直是神，更不用说它必将一直是神。只要想想它过去的存在，那也是没有终止。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里知道了，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是说，在亚伯拉罕很久以前，神就是同一位神。那时他是始终跟亚伯拉罕同在的神，他是跟摩西始终同在的神，他是跟今天的你和我始终同在的神，他是至大的我是。在亚伯拉罕以前，在亚伯拉罕在他母亲胎中以前，神就是自有永有的。神做出同样的表述，我是自有永有的。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我是自有永有的。随着我们小而又小的脑袋，牵引着我们的思绪，尽可能远，尽可能深，尽可能长的往前追溯。我们思想的眼睛，透过时空的隧道，一直到我们能够描绘出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之外的图画来。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对那幅图画不是很清晰，那儿是什么？当然，神不是闲着，他一定是忙忙碌碌的，因为他警告懒惰和游手好闲的恶习，不可不做生意。我们绝对肯定，神在永恒的过去不是闲着的，而是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工作是什么？在六天里，他忙于创造之功，第七天，他就休息了。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创造，那是圣经辨认为他的工作的其中一件事情。当然他一定还忙于除了这个受造物领域之外的其他受造物的创造，即那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然而当然 在将来，在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学到他们。可是，如果我们看过去，除了全能的神，我们还能看到什么？那就是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并没有向我们显明很多事情。他在诗篇90:1-2里告诉我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圣经在诗篇93:1-2里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始终存在的，永远存在的那位神，那位昔日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人是击不败神的，神当然胜过悖逆的人类，胜过叛逆的撒旦，胜过堕落的天使。神是那位胜了又胜，永永远远作王，在至高之处统治的神。我们读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原文作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想一想神说的那句话，至高至上，神的话语，圣经的至大之神，他住在哪里？长存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居住。神住在哪里？他住在永恒。就像你和我居住在我们的家里一样。然而，当我们住在自己，如果是在第一层上，我们就不在第二层上；如果是在第二层，我们就不会在地下室。神却不是那样，他永远长存，无处不在。他住在所有永恒里的整个范围里。你不会在永恒的过去的某个地方和时刻发现神不在那里。他一直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至大的自由拥有的，这是巨大的。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形容词，因为他们都不足以描述圣经所显明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4，根据英文翻译的经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我们一直在字斟句酌地查考这句经文，我们已经查考到最后这个词组，从他宝座前的7灵，那也就是神所赐予使徒约翰的。 这显明了的神的话语。神跟人的交通，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也就是永生神他自己而来，从他宝座前的七灵而来。那就是这七灵等同于圣经永生之神。为此我们意识到，神不会跟另一个分享荣耀。当然，除了耶和华或永生神以外是神的话语的作者外，或赐予者之外，再没有其他作者或者赐予者了。那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在他宝座前的七灵，一定指的是神他自己。我们的这个结论终必是正确的。我们在启示录五章六节读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当然，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七角和七眼被说成是羔羊的一部分，这意象就是羔羊像是被杀过，有七角和七眼，那就是这个意象是描述一只羔羊有七角和七眼。然而我们知道，那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而且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进到他跟前时，约翰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羔羊唯独是基督。当然，耶稣并不是一只羔羊，他肯定不是一只有七角和七眼的羔羊。所有这些话却是神用来教导属灵事情的语言。关于七角和七眼，神继续说，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因此，七角和七眼是羔羊的一部分，因此属于基督，这是在描述他。那七灵就是那七角和七眼，他们也是对主耶稣基督神羔羊的描述。所以我们可以准确地理解为，在他宝座神的宝座前的七灵，就是基督他自己的一幅图画。我们查考过，当哈拿生育的时候，主感动他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他只生了一个儿子，他当时只生了撒摩尔。但是撒摩尔的出生借哈拿这个之前不生育的妇人而生，是一幅基督降生的图画，是一个基督降生的写照和比喻。所以数字七被用来表明完美或完备、纯全。那恰恰是为什么神说到他宝座前的七灵的原因，来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完全，或者神他自己的完全。在以斯帖记这卷书里，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历史人物， 我们何不翻到《以斯帖记》这卷书一章？我们在这里将读几节经文。《以斯帖记》描述或给予我们一些关于亚哈随鲁王的统治的一些信息。他统治有127省份，那些省是神统治万有的一幅图画。在《以斯帖记》中，亚哈随鲁王是父神、永生神的一个比喻。我们在《以斯帖记》一章13至14节里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以斯帖记》一章13至14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做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施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什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利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神在这里分析描述了波斯亚哈随鲁王的王国的历史情况。在这里我们发现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常见王面，国中做高位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王的宝座前，正如在七零在启示录一章四节里被说成是在神的宝座前。波斯和马代的这七个大臣是代表神灵的一幅图画或者阐述，神将它比作七灵。我们发现这些大臣给王出谋划策。在《以斯帖记》一章19至21节里说，王若与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这七个大臣给王献策，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他采纳他们的良策，并照付诸实施或照这话而行，这是指向神位格中的良策。神是一位神，但是他将他自己比作三个不同的位格：父、子、圣灵。因此这七灵在神面前就好像他们在向他献策，那是因为神他自己为这七灵所代表。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一章，往前翻到下一节。启示录一章五节，这是根据英文翻译的经文。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现在这节经文充满了浩大的真理，揭示了巨大的属灵信息。每句陈述里充满了神要教导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教训。让我们一句一句地看。 从这节经文的一开始来开始查考，并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诚实这个词在圣经里许多地方可以找到，但是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神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主耶稣基督，那就是在箴言14:5。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那节经文言简意赅，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在那里，神定义了一个诚实见证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当然，基督就是诚实见证人，他就是那位圣经所说的真理他本身，他绝不说谎。基督所说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真实可信的，那是美妙的信息，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也就是说，圣经所说的一切事情从始至终都是绝对完全真实可信的。圣经都是真实的，圣经确实就是神的诚实的见证，就神见证他所说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确信耶稣符合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这就是他的真实，神赐予他的子民真实这一特性。他使他的子民成为诚实，当他们查考圣经，他们尽一切努力尝试持守诚实，因为那就是他们所侍奉的救主的属性，那就是神他本身的属性，那就是神放置在他们里面的圣灵的属性。他们不是假见证人，相反，他们却是神在他的话语里所说的一切事情诚实的见证人。而且神教导他们，然后差遣他们去普天下跟世人分享福音的见证，跟他周围的那些人，跟所有他们遇见的人分享真理。这都是源于主耶稣基督这位诚实的见证人。我们在启示录19:11里也读到，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是在描述基督，他作为全地的审判官来到。注意，他被称为诚信真实。神的道也被说成是这些事是真实可信的，被说成是义者，也被说成是另义者，既被说成是诚信真实的，他也被说成是神的话语，这两者对于基督都是真实的，对于神的话语都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诚信，他是诚信的化身，就好像他是真理的化身一样，因为他就是真理。当然， 诚信跟真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是一件关于基督、关于神的话语的美妙的事情，那就是它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在整部圣经里的每个地方读到的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可以全心信靠圣经，我们可以倾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切来信靠他，我们可以完全依靠他。当然，对于那些听到圣经教训的人们来说，问题就是，而且有史以来问题一直就是，我正听到的圣经教训是真实可信的吗？那就是说，这是基督的声音吗？因为它是诚信真实，所以真信徒专心致志地听，认真用心地听。在我们听圣经教训的时候，用心聆听，我们想知道，这是神的话语吗？这是主耶稣基督吗？那是为什么福音可以理解为基督的其中一个原因。神用来描述福音的一个同义词，就是基督他本身。因为福音，圣经教训是真实可信的，它是诚信真实。作为信徒，我们有一个责任，那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神并且教导我们这样做，要仔细查对我们所听到的。他教导我们要勤于查经，乐于查经。我们要仿效《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利利亚人的榜样，殷勤查经，看我们所听到的圣经教训是否合乎圣经。因此，每当我们听到一个圣经教训的时候，我们就要转向圣经，并对照圣经仔细查对。神在他的话语里是这样说吗？经过我们查对以后，我们意识到，很好，这一件事查证无误，那一件事查证无误，另外一件事也查证无误。因此，我们就开始对这家教导圣经的传道机构，或者圣经老师，开始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对这个传道机构或者圣经老师迷信到一种我们可以无视查对圣经的程度。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自己仔细查对我们所听到的圣经教训，看着教训是否确实跟圣经一致，看着教训是否跟圣经协调一致，是否准确无误。比如神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里告诉我们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们怎样试验一切的灵？我们听到某人的教导时，自己思考，这就是这位认为神在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然后我们要就那个人使用的经文来对照圣经，来检验他的观点。 我们要仔细对照圣经，来看这个观点，这节经文能否经得起圣经的考验。这些观点跟圣经教导的其他一切事情一致吗？还有另外一处经文可以推翻这个结论，为此就意味着这个结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教训吗？这些就是真信徒所乐此不疲的忙个不停的事情。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所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持之以恒地寻求神的话语，好像在探究隐藏的宝藏一般。我们乐于执行主所赐给我们的发现福音隐藏的奥秘这个任务。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一章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神的这个阐述，并不是分量很轻的阐述。在这个阐述里，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首先复活。首先这个特别的希腊词是一个复合词，分别是 proto 和 tokos 这两个词组成。我们的原型这个英文单词就是从 proto 这个希腊词而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首先或者在之前。而 tokos 这个希腊词意思是生或首生。首先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出现了九次。这个词有两次是关于基督的出生的。在那里圣经说，玛利亚生下他头生的儿子。那是说到玛利亚头生的，而并不是说神的独生子，尽管这是指向耶稣。我们不能说那就是基督是首生的事例，那并不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当这节经文说耶稣是首生的或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是在说一些不同的事情。让我们首先查考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在这里，长子这个词跟首先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是从它翻译而来的。我们又一次发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圣经在罗马书八章这里说，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指的是选民，即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耶稣就是这位长子，所有那些神已经拯救了的，那些他早在创世前他就拣选并决定拯救的所有选民，他预定将领受他救恩的，成为诸长子之会所。这是指永恒的教会，而不是外在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大街小巷的角落里所看见的外在的有形的教会，神指的却是那看不见的，那只由神的选民组成的永恒的教会。如果我们是真正神的儿女，我们就都是那个主长子之会所的成员，那位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用他的名来替换，说我们就是基督之会所。然而当神说他是长子时，他心里就蕴含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如我们在启示录一章五节里看到的这节经文，从死里首先复活，这就是耶稣怎样被认为是长子。在哥罗西书这卷书的一章里，有一段经文，帮助我们理解从死里首生的这个词组，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个词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就是跟我们正在查考的这个词组相同的一个词组。可是顺着这节经文读下去，神又一次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里使用了这个词。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耶稣又一次的被说成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注意，这里提到教会时形容为基督的身体，而且这又是那不能看见的，由选民组成的永恒的教会。耶稣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是十分重要的。神继续说，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同样也很重要。那就是说，他在万有之先。当我们说到基督的死，即他从死里复活时，那就是重中之重的这一点。耶稣居首位，换句话说，他必须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么，他是怎样作为神的儿女创造了世界？他又怎么可能会在他上十字架前，在他复活以前来到人类当中，并且说他是他的独生子，并蒙父神喜悦？我们再往下看，启示录一章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由于语法使用不同，在英文版翻译的是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目前已经查考到了这节经文里，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个地方。在我们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查考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个词组，这种语言的描述。我们也查考了一些其他的经文，并且我们看到了这是如何指向首生的神的儿子的。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并没有三个神或者不止一位神，只有一位神。然而神显明他自己有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一些我们有限的属性必不允许我们理解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神性里，圣经称神是三位一体的属性，有父、子、圣灵，这就是在圣经里的这位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位父，有一位子。然而神在这里确实教导我们惊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将救子、永生神他自己、主耶稣基督、神的儿，是如何成为神的爱子。也就是说，救父如何成为父，而耶稣如何成为神的爱子，而展开一些详细的阐述。我们在上面的学习中查考了一些经文，我们想再一次查考哥罗西书一章。有时候在我们能理解神所写的、充分理解神所写的之前，我们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反复复的读神所写的。我们天性是愚蠢的，我们的堕落是人类的天性，我们的身体是败坏的，日渐朽坏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让我们继续读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注意在十五节里告诉我们他是首生的，也就是说他是独生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然后我们读到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就是说他是这个世界和宇宙的造物主。而且他当时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这卷书在一章一到二节证实了这一点。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神的儿子，诸世界被创造。为此很显然，在这个世界被造以先，耶稣必须已经是神的儿子。 圣经清楚地说到他，神的儿子创造了这个世界。稍后一会儿，在我们查考另一段圣经经文时，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那是如此重要。确实应该明确地教导我们，耶稣实际上是为他的子民的所有的罪而死，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先继续读哥罗西书一章16-17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将会发现这个经文，第18节里也提及，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并意识到耶稣是在万有之先是极为重要的。并且18节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说他处于第一位。那就是为什么神直接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原因。在他以先，并没有别的其他受造之物。神是非常珍惜这个事实或者真理的。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18节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注意，耶稣是原始，他是首生的，长子就有父的所有的祝福，基督就是神的长子。我们看到其他经节，比如罗马书8章，我认为是第29节，还有希伯来书12章，我相信是第23节。我们再核对一下，在希伯来书12章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选民就是诸长子之会所，也就是基督的会所。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成为长子，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然后所有神的儿女紧随以后，我们也必将从死里复活。我们死的灵魂必须在属灵上复活。首先，我们的灵魂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将需要这个身体的复活。不管这个身体已经死了并进入坟墓，还是这个身体刚刚被处于死刑，如果我们碰巧在主来的日子还健在，还存活着，因此同样我们也必将复活，因为他首先复活了。这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神如何安排事情，这就是神的计划。现在来结束哥罗西书1章18节经文。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首位。那些认为在历史上的公元33年，就是在创世后历史长卷展开11000年后，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子民的罪而死的任何人，存在有巨大的难题。在那段时期，已经有许多人身体死了，神使他们从死里复活，身体又重新活了过来。更不用说在历史上公元前33年前的11000年期间，神的子民曾在属灵上死了并复活，他们的灵魂从死里复活。譬如当摩西身体死了以后，他被赐予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摩西也是在公元33年前从死里复活的。有很多人会说，不，当圣经说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上十字架后的星期天的早上复活的。对于坚决主张那种看法的人来说，只会造成极大的难题，各种各样的难题会如雪片般蜂拥而至。不，那是不可能的，那并不是神所说的。主耶稣基督早在创世前就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神在希伯来书1:5-6里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作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看到了，神在这里显示，曾有一个时刻，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是指主耶稣基督，他生于何时？神生主耶稣基督之时，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之时。但是神在下一节告诉我们，神使长子到世上来，那意思是说，那时耶稣已经是长子，神的儿子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当他从圣灵而生，由童女玛利亚生下来的时候，他进入人类当中之时，神就已经视他为神的长子，因为他已经死了，并早在那个时刻，由童女玛利亚生下之前，就已经从死里复活。我知道这对于一些人很困惑，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谈论永生神。尽管我们不理解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是圣经所说的，那就是真实的，就是那样的。就如我们不明白神的神性的一切事情，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有限性，在神的话语前谦卑自己。同样，我们必须意识到，圣经坚决主张，耶稣早在创世前就死了，并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翻到罗马书一章，我将读一节阐述这件事的经文。这里我将读几节经文，在罗马书一章2-4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